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6:02，这里是华侨大学广播台厦门频道，每周三晚不见不散的体育天地。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短道速滑世锦赛中林孝俊的精彩表现。同时，我们的大话体坛将会为大家讲述近期欧冠联赛的回顾和前瞻。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关注我们华侨大学广播台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收听我们的节目，与体育天地一起畅聊体坛。好了，闲话少说，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体育的世界吧。
有时候，体育可以这么玩。有时候，体育可以这么玩。或者可以这么玩。哎，停！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混进去了。哦，没事，只要有亮点，随便你怎么玩。接下来就是
体育秀。
你有看前几天在荷兰鹿特丹举办的2023至2024赛季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锦赛吗？
当然，不仅如此，我还看了男子500米 A 组的决赛呢。其中，中国选手林孝俊以41秒592的成绩获得了男子500米 A 组决赛冠军，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获得的第二枚金牌。
我也看了这场比赛，与林孝俊一同参赛的有2名加拿大选手，一名意大利选手卫冕冠军，还有一名哈萨克斯坦选手。我记得去年林孝俊也参加了决赛，然后不慎被判罚，只获得了第5名的成绩。
但在本赛季中，他虽然偶尔出现，但是一上场便马上展现出他的高超水平。
是的，在 A 组决赛中，他虽然起跑有些犹豫，但他在之后迅速抢占内道，杜布瓦准备超越，但是依旧没有空间。当然，在滑道上要超越，只需要前面的选手留出一些空间，便可以被轻易实现。
不错，在第3圈时，林孝俊绕弯稍外创造出了一小部分空间，哈萨克斯坦选手冲了进去，让人心头一紧。
但后续林孝俊迅速调整，将滑道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他滑的路线真是超级精彩，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屏幕前的我和现场观众一般忍不住为他欢呼喝彩。
对呀，当时的场景真可谓是激动人心啊，尤其是在第5圈的时候，两名加拿大的选手双双滑倒，而林孝俊还是临危不乱，独占鳌头。
在最后一圈，意大利选手想实现反超，但是由于前面预留空间不足的原因，遗憾滑出赛道，退出了这场激烈的角逐。
说到这儿，我真的是不得不佩服林孝俊了，从头领滑到结尾，短短几圈便产生了激烈的摩擦，场内此起彼伏的尖叫声便是一个极好的验证。不过最后裁判席响起的中国500米金牌，这让林孝俊里里外外堆积的压力此刻全都化成了骄傲欣喜的笑容。
对啊，整场比赛看来实际上只有2个人幸存下来，但是那也是因为林孝俊在领滑位置，然后他在比赛弯道时巧妙地放慢了速度，滑着路线稍稍踩下刹车，身后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超越空间，只有哈萨克斯坦选手尼克沙看到了这样一个时机冲了进去，不过这对他来说也只是银牌的一冲。赛后荷兰解说员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极其深刻，他说在中国终于有了武大靖的接班人。
是啊，这不也是间接认可和赞誉了我国短道速滑的实力了吗？还记得上一次中国赢得男子500米金牌是在9年前，而在今天，中国选手林孝俊为中国短道速滑又增添了绚丽的一笔。
在林孝俊冲刺的那一刻，他在振臂欢呼，在他夺冠之后，我看到他身披国旗庆祝，这对于他来说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场比赛胜利，这是他入籍中国之后首枚世锦赛单项冠军。虽然我们也知道他已经不需要用冠军再来证明什么，但他还是用一个冠军成就了个人世锦赛单项大满贯，把心中隐忍了许久的那口气喊了出来，或许这也就是他加入中国队的初心吧。
没错，虽然他在十四冬遭遇了对手的联合阻击，虽然从前即将到手的金牌被对手的犯规葬送，但他始终相信自己。时光不负有心人，比赛的遗憾终于在今年迎来了曙光。他再次向国家和自己证明，自己依旧能够在国际赛场上夺冠。
是啊，他做到了。都说承受失败很容易，难的是拥有重新出发的勇气。或许我们不知道他为今天的比赛付出了多少，但至少证明了他的一切努力是值得的。我也始终相信这不会是他的终点，他的能力远远不止如此。
谈到这儿，我也是不得不钦佩王蒙的眼光了。在林孝俊还在韩国队受排挤，又因黄大宪一事件禁赛一段时间之后，还始终日复一日艰苦训练时，他就对这位选手充满敬意了。那时的林孝俊深知如果继续待在韩国队里将无法实现自我理想时，就在他踌躇无措的时候，中国队向他伸出援手。所谓英雄惜英雄，也正是因为如此契机，林孝俊得以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而我们也获得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国际人才。谁能不青睐优秀且努力的运动员呢？回顾这十年，林孝俊常常与伤病为伴，在经历多次手术的反复折磨后，他面对记者提问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时，还是脱口而出比赛二字。
可能这就是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吧，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林孝俊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曙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待花开吧。
这里有全时段的体育资讯。
马克西罗德里克斯，他最后一脚的大力射门，一球击中了门梁，被弹进了网窝。阿根廷人赢在了点球点。
这里有全领域的赛事呈现。哇！
云德尔助攻卡罗拉斯中后卫在前点的头球后侧，3-0。
这里有多角度的话题评论。
德国队原有的速度力量，再加上了传控打法，才实现。
或者说，他确实已经在他心中形成了一个阴影。至于李宗伟和至于张帅，
这里有多语种的明星采访。
快速、全面、准确，汇聚最流行的全球体育元素。
权威、深入、客观，分享最及时的热点话题评论。
没错，这里是大话体坛。
每周三晚，体育天地，
坚信体育带给你的力量。
欧冠联赛的角逐已经到了最激烈的时刻，四分之一决赛将在4月10号正式打响。先回顾刚刚过去的欧冠八分之一决赛，各大夺冠热门都没有遇到太强劲的对手。上半区方面，马德里竞技次回合凭借孟菲斯德佩的绝平，将国际米兰拖入加时赛，直至点球大战。最终凭借马竞门神奥布拉克的神勇发挥，国米主力桑切斯、克拉森和劳塔罗连续失点，马竞再度挺进欧冠八强。根据抽签结果，马竞在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德甲劲旅大黄蜂多特蒙德。多特蒙德八强赛面对荷甲劲旅埃因霍温，首回合双方战平，次回合由桑乔在主场首开纪录，菲尔克鲁格中前场助攻罗伊斯锁定胜局，帮助多特蒙德2-1击败埃因霍温。接下来的四强赛中，马竞将会与多特直接对话，两队上一次交手还是在2018-19赛季的欧冠小组赛。近期状态火热的桑乔与菲尔克鲁格将挑战西门尼的防线，马竞后卫维采尔也将造访老东家。夺冠热门巴黎圣日耳曼两回合双杀皇家社会，姆巴佩状态火热，两回合比赛中独中3球，大巴黎轻松晋级八强。目前看来，巴黎方面虽然防线上舍兵少将，但中前场能够保持非常强的冲击力。登贝莱、姆阿尼、巴克拉和姆巴佩的法国锋线群展现了年轻人的速度，这将给他们四强的对手带来很大的麻烦。巴塞罗那本赛季继续挖掘新人，他们在八强赛中轻松击败了那不勒斯，莱万多夫斯基在球队里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进攻手角色。在哈维赛季末离队的情况下，这支老牌劲旅还能走多远呢？这支巴萨的后防线和中场延续了西班牙传统球队的传控踢法，年轻的人们也活力四射，孔德、巴尔德、阿劳霍、佩德里、亚马尔、 包括受重伤的加维，都是未来的希望。八强赛他们让如日中天的奥斯梅恩只进了一球，以传控消耗了以速度制胜的那不勒斯。四强赛里如何限制姆巴佩，如何防住来自巴黎中前场高强度的冲击，成为摆在哈维面前最大的难题。巴萨基本上退出了本赛季西甲冠的争夺，如何在欧冠中走得更远才应该成为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两支队伍的恩怨情仇似乎还历历在目。2016-17赛季八分之一决赛次回合，诺坎普奇迹是足球界的史诗神话之一。当年经历过这场比赛的球员似乎只有大巴黎的老队长马尔基尼奥斯和奇迹缔造者塞尔吉罗贝托还在阵中了。当年巴萨 MSN 进攻组实在是叱咤风云，不知道七年后双方再度交手时，双方的球迷和球员会是怎样的心情。好在巴萨今年的主场由于诺坎普正在改造而搬迁至临时主场，更巧的是七年前带领那支巴萨上演奇迹的主帅西班牙人恩里克今是大巴黎的主帅。恩里克与哈维从师徒走到今天的四强战狭路相逢，可谓是看点十足。王子公园球场为了这一刻的复仇早已摩拳擦掌了。
来看下半区的对决，七年的下半区被球迷称为死亡半区，阿森纳是八强战晋级最悬的球队。八强战面对葡萄牙蓝色巨龙波尔图，他们首回合告负，次回合凭借骑兵特罗萨德在上半时结束前的一粒进球帮助阿森纳拖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他们四球全进，而他们的门将大卫拉亚表现神勇，扑出温德尔和加雷诺的点球，最终他们挺进八强。近期阿森纳在英超也是大开杀戒，顺风顺水，在与曼城和利物浦的英超冠军争夺中抢占上风，球队展现了很好的纪律性。哈弗茨在本赛季中期成长了许多，厄德高和赖斯更是产生了化学反应，加布里埃尔和萨里巴的中卫组合异常稳健，拉亚状态正佳，加上廷贝尔和马丁内利的伤势目前来看显得很乐观，球队一切都在朝着阿尔特塔希望的方向发展，这是赛季末两线作战冲刺阶段的正确状态。他们的对手是本赛季不再是德甲霸主，却是一直被称为伦敦之王的拜仁慕尼黑。过去的三次在欧冠造访英超球队，拜仁总是能碾压伦敦的球队。拜仁在去年夏天从阿森纳的北伦敦死敌热刺挖来了大英帝星哈利凯恩和埃里克戴尔，拜仁总是有最好的阵容，但是目前来看图赫尔并不会打好手上的这些牌。穆西亚拉半赛季遭遇瓶颈，中卫线上虽有德里赫特、于帕梅卡诺、金文哉和戴尔，边位上有状态不错的格雷罗、阿方索、戴维斯、马兹拉维和新人帕夫洛维奇，但是依然不能在比赛中最大化这些球员的优势。德国足球已经处在最紧张的时刻，拜仁中场穆勒、基米希和格雷茨卡的老化一定程度上也是德国足球的缩影。前场萨内和科曼经常受伤，科曼龙国脚舒波莫廷只有在凯恩不在的时候才能拿上来，格纳布里本赛季也缺少爆发力，种种问题都让拜仁球迷觉得虽然纸面实力不弱却又很悲观。图赫尔将再度回到英超，拜仁今年想要再次称霸伦敦的愿望恐怕不会那么顺利了。
下半区的另外一场比赛则上演欧冠电视连续剧，曼城和皇马将连续第三年在欧冠淘汰赛阶段相遇，在此之前双方各胜一次，且都在当年拿到了欧冠冠军。此番较量皇马多了贝林厄姆，少了米利唐、阿拉巴和库尔图瓦，曼城方面多了多库，少了马赫雷斯。皇马八强战小胜莱比锡红牛，中前场的表现依然亮眼，巴尔韦德、维尼修斯、罗德里戈、琼阿梅尼、布拉辛迪亚斯和贝林厄姆光芒四射。不过想要克服曼城这座高山，安切洛蒂还是要动不少心思。在遭遇德布劳内的伤缺后，人们似乎有几个月没有像去年那样把焦点放在曼城身上了，本赛季的哈兰德也没有去年如此华丽的数据。不过随着2024年的到来，他们赢回了德布劳内，曼城航母再度起航。德布劳内可怕的串联球队能力和精准的传球令所有球队头疼，他们在八强赛总比分6-2横扫哥本哈根，曼城的压迫和边路突破的速度也是他们的一大杀手锏。多库、福登和贝尔纳多·席尔瓦拥有撕裂对方防线的能力，单防哈兰德除了范戴克等后卫能做到外，也是很多后卫面临的难题。本赛季皇马后卫线上的大将频频遭遇重伤， 考验他们后防线的时候到了。当然，瓜迪奥拉也要考虑如何灵活使用罗德里和斯通斯，以及如何选择后卫线上不上三中卫的问题。欧冠最后的对决已经逐渐逼近，最终鹿死谁手，让我们拭目以待。
数不清的情节，
道不尽的趣事，讲不完的规则，停不完的赛事。每周三晚体育小讲堂，体育的知识让我们一同分享。
今天的体育小讲堂将为大家讲述短道速滑的比赛规则。短道速滑以名次论胜负，赛制采用淘汰制。首先小组预赛，前二到三名进入下一轮及复赛，以此类推，复赛每个小组的前二到三名进入半决赛，半决赛的前二到三名进入决赛。通常500米、1000米决赛只有4人参加，1500米决赛可以有6人参加，3000米可有8人参加。运动员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出发，首轮比赛站位通过抽签决定，其后各轮次均按照上一轮比赛成绩分配道次，成绩优者排在内道。比赛途中，在不违反规则的前提下，运动员可以随时超越对手，如用身体碰撞、绊人以及用手推拉等，则将受到取消比赛资格的处罚。违规被取消资格的选手无法进入下一轮的比赛。好了，本期的体育小讲堂就到此结束了。更多热门体育知识，敬请关注每周三晚体育小讲堂。
下面是本周的赛事预告。国内方面， CBA 激战正酣，周四广州对阵青岛，周五新疆对阵上海， LPL 春季赛火热进行，周五 FPX 对阵 RNG， JDG 对阵 WBG。 国外方面，北京时间3月21号晚，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打响，国足客战新加坡，中国香港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国际足球友谊赛周四上演，英格兰对阵比利时，以及德国对阵荷兰。周日凌晨，德甲上演国家德比，由拜仁主场对阵多特蒙德。周日深夜则迎来英超榜首大战，由曼城主场对阵阿森纳。利物浦是否能坐收渔翁之利呢？更多优秀体育资讯，请持续关注华侨大学广播台体育天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体育天地的全部内容了。播音：陈颖、文明怪哥、可乐、Georgia。采编：陈明、美金。机务：妍希、雨婷、白纸。新媒体：泽言。共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